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起时神危险。我们随师修炼这么多年，神迹奇迹太多了，数也数不清。下面摘取几个身边同修正念显神威的小片段与大家分享，以证实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佛法无边和师尊的宏大慈悲无处不在。病业不算啥，神念最重要。70多岁的同修 A 在2008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和老伴一起练第二套功法中的头前抱轮时，突然感觉腿脚麻木，站立不住，要晕倒的状态。同修 A 一下子警觉了，这是邪恶干扰，是假象，我绝不承认，全盘否定。可邪恶来势汹汹，只感觉眩晕难受，身体左侧麻木的练不了功，于是坐在床上不停地念正法口诀，不停地求师父，不停地清理自身空间场，不停地向内找。同修 A 想，你迫害不了我，我家也是一朵小花，担负着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你如果这样迫害这朵小花的主人，我师父也不干呢。随后想起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于是和老伴同修不停地念，不停地背，并发出坚定的一念，大法弟子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会儿的早6点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我们绝不能缺席。就这样，两位同修针对此事发正念，一直坚持到5点55分，然后像往常一样参加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等发完正念，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就这样，不足2个小时的正邪大战，在师父加持下，迫害同修 A 的邪恶全部解体了。这件事搁常人身上，说不定会得脑血栓住院治疗呢。而大法弟子有师父管，就是另一番天地。我们是多么幸运啊，因为我们有慈悲伟大、法力无边、无处不在的师父。40多岁的同修 B 今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突然感到眩晕的站立不住，等坐到椅子上就感觉天旋地转，恶心的大口大口的吐。在这种情况下，同修 B 非常坚定，因为他天目是开着的，他用手指着另外空间的邪恶，轻轻一笑说，来吧，我不怕你，这回可有机会清理你们了，这可是你们自己找上门来的，不客气了。于是开始发正念，念动正法口诀和师父关于除恶的法， 当然也不停地向内找自己。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晕，但好多了。同修毕指着一群邪恶生命说：你晕我吗？我晕你，我晕得你受不了，晕死你。我打出成串成片的法轮转你，晕你。我的身体是为助世正法、救度众生而来，绝不是遭受迫害来了。如果你们识相，马上离开，否则宇宙法则也不会饶恕你们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大罪。这时同修天目看到大大小小的法轮直捣邪恶，吓得邪恶四散逃窜，边跑边说：我们碰到厉害的主了。当然大部分都灭了。两个小时以后，头晕症状消失，同修毕赶紧双手合十敬拜师尊。其实师父的巨大承受我们是无法想象的，那样来势汹汹，层层层层的邪恶低灵烂鬼，仅凭我们那一点点神通是清楚不尽的。实质的东西还是师父做的，我们只是用正念配合师父做了一点点表面的东西而已。师父要的是我们那神圣而珍贵的一念，而给予我们的却是浩荡的佛恩和浩瀚的慈悲。师父真的太伟大了。坚定信师父，神迹处处显。70多岁的同修 C 今年夏天一天和老伴儿同修一起晨练打坐时，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像被谁推了一样从床上摔下来，胳膊和头摔在床和立柜之间。当时他立刻明白这是邪恶干扰，他大声对邪恶说：你们不看看我是谁，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还敢给我来这一手？你们怎么把我弄下来的？还怎么把我送上去？我就要做我该做的，我就信我师父，其他的都不听不承认。说完后，同修 C 已完好的坐到了床上。练完静功后，同修 C 的老伴说：看你摔下去了，我刚一动念想拉你，你早已上来了，太快了，真的是师父帮着咱们嘞。同修 C 自己也感到特别神奇，从此更加坚信师父和大法。70多岁的同修 D 去年夏天一天骑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大桥洞，因为坡度大速度快，再加上对面过来一辆疾驶的三轮车，他本来岁数大了，骑车技术不是太好，自己思想一紧张便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当时疼得走不了路。他就在原地坐了一会儿，心想：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管，我没事的，师父啊，救救我吧，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我得站起来啊。就这样他试着往起站，还真站起来了，一摸后脑勺起来很大的一个包，心想：有包我也不怕，大法弟子是神，不会有事的。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买完菜把自行车推回了家，家人都称奇，都深深感谢师父救命救险之恩。关键时刻信师信法的一念真的很重要，如果不是同修第一念求师父想自己没事儿，说不定就真的筋断骨折头脑破裂了。所以我们时刻要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真正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而是付之行动，坚持正念。前几天同修义刚整理完同修们的第十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稿件，准备上网，却突然停电了，一停就是一天。打听后才知道是某车撞坏了电线杆，和电力部门协商不好赔偿额，电工不给修，就这么拖着。同修一想，这怎么能行呢？这一定是另外空间的邪恶针对这次法会的间接迫害，不行，一定要来电，不能让邪恶得逞。于是在漆黑的夜幕中爬上房顶发正念，彻底清除指使人破坏电力的邪恶，并请求师父帮助。十分钟后终于来电了，大街路灯全亮了，人们一片欢呼，千家万户又明亮如初。同修义高兴地说：经历了黑暗的人们呐，你可知是师父摆平了一切后赐给你们光明的啊。万物皆有灵，师父垂洪恩。 今年夏天，同修 F 他女儿房间的电扇忽然坏了，由于天气太热，不修炼的女儿便把妈妈屋里的好电扇拿去用了，把坏电扇抱来让妈妈修理，妈妈哪里会修，只好求师父吧，并在师父法像前点上香，同时和电扇沟通，还感谢他这么长时间不辞辛苦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给全家带来凉爽。过了一会儿，同修按下电钮，电扇还是不转，同修没有动心，就把这件事放下了，就忍着酷暑闷热开始学法。奇怪的是，学着学着电扇忽然自己转起来了，一直都没有再闹情绪。由此同修全家都称大法神奇超常，都特别相信大法好。同修 F 说，实质上不是电扇自己会变好，而是师父用法力给大法弟子家垂恩啊。同修 G 骑电车去给十里开外的同修送第十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稿件，不料走到半路电车有电却不走了，只好推着吧。同修 G 一边推一边清除邪恶干扰，一边向内找，一边和电车沟通，并警告他不要帮助邪恶，要帮大法弟子，只有这样才功不可没。就这样推了有两三里路，也没修没动，电车又自动好了，真是万物皆有灵啊。然而同修 G 更相信是师父帮了电车和自己一把，从而更感谢师父。几天前，同修 H 心想，我要快速把同修们的第十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稿件上网。就这样想着打开电脑，结果开机后鼠标连动都不动了。同修 H 立刻明白这是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于是边发正念解体邪恶，边和电脑鼠标沟通，并给他们输入正的能量，让他们打起精神，祝大法弟子莫助邪恶，只有这样才有美好的未来。就这样除恶发正念，和电脑沟通，向内找，求师父，四路神通同时出发，结果不到五分钟电脑自动恢复正常，同修 H 顺利地把稿件发送给明慧网。这场正邪大战我们虽然看不到，但在另外空间却是惊心动魄的，轰轰烈烈的，是师父帮我们搞定了一切。通过以上真实的实例，我们周围同修真真正正体会到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颜二师徒恩，这里面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所以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正念坚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从一个奇怪的测试结果说起。测试，我们首先做一个测试，请同修看看下面两篇文章的开头，你更倾向于哪个写作方式。例一，离访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酷刑折磨致死。离访是围城区北关徐家小庄法轮功修炼者陈子秀，女，59岁，因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城关街道办事处。在2月21日上午9时，陈子秀被接关街道办事处活活打死后送至市里医院。陈子秀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邻里乡亲对此都有口皆碑。然而1999年7月，江泽民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例二，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他的人又一次要求他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这个58岁的老人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暴怒的地方官让陈女士赤脚在雪地里跑。据其他目击这一事件的监狱中的人说， 两天的折磨使他的腿严重淤伤，他的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他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并于2月21日去世。有许多同修对立一写法有好感，立二也可以，但不解渴。那是什么原因造成同修的不解渴呢？是因为没有直接说被活活打死，修炼法轮功做好人，然而江泽民迫害了法轮功。可是当我们把文章给常人读者，尤其是白领，他们绝大多数对立二的故事更感兴趣。有同修会觉得很奇怪，这些常人读者与一些同修的感觉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不都是读者吗？怎么会这样呢？太奇怪了。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里有一个换位思考的问题。换位思考，我们举个换位思考的例子。一个你认为不太好的常人对你说，我们单位的某某特别坏，特别坏，我向上级反映他的情况，他动用关系打击报复我，现在厂里要开除我，我这个人特别好。可是你看，你对他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呢？一般你会想，他说的是真的假的？我听说这个人不太好，另外说话也愤愤不停，不理性，像做报告似的，不大可信。如果你对这个人印象比较好，或者他换了一种方式，没有这样激昂，而是这样表达，那天就是我被评为劳模的那天，我透过休息室的窗口看到某某把一大堆成品一个一个给砸了，然后扔进了废弃物品的车斗，我向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可是对于这样有细节的描述，你的怀疑一般会消失一大半。与此同理，在邪党谎言遍地的时期，许多常人对大法弟子是带有不正确认识的，甚至中毒深的人还仇恨大法弟子，所以他会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真相资料。他们对立一文章的主观判断、直接评价的文字语境状态感到怀疑，感到距离。而立二是描写具体细节事实的，没有主观表态，心绪是平和的，有故事性，有悬疑，容易引导读者继续看下去。但对于同修来说，后者的表述方式是娓娓道来的，让同修感觉不解渴，不淋漓畅快。这里有我们同修的情和党文化的因素，这是我个人的认识，没有体谅常人读者的感受。可我们的真相文章是给谁看的呢？我们的定位在哪里呢？定位让重症患者也愿意读下去。一般同修都会说，我们当然愿意所有的人都来读啊。可是同修，你是否想过这样写是否适合所有读者？让所有读者都来读，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实际操作起来难度确实不小。这不是说能在明慧网发表了就能把所有的众生都救了，因为中共洗脑了中国人60多年，一套邪教思想在人遇到的时候就会自然反映出来。这就需要我们挖掘素材中最震撼人性的部分，让人用人性良知的一面看待眼前的一切，让人有所思，让人冷静地看待真相。让所有读者都来读，就要有胸怀包容受毒害较深的读者，就要考虑他们的状态和思维模式。看到李强近日再次遭到恶警绑架并被非法判刑8年的时候，有的重症患者可能想到的是，你们法轮功是非法的，你们杀人放火自杀自焚就应该判刑，所以我们要想让他们也能被救度，就得想办法适合他们的重症状况。建议写好题目和导语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一，要尽量体现法轮功的合法合理。比如旁听民众惊呼，原来法轮功没犯法，讲真相受宪法保护，把这么好的孩子关到了派出所，公安这份工作不能做了，太伤天害理了，公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干正经事儿。一位好心的警察看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同情和愤慨。两位孝子现冤狱，慈母何所依？题目强调孝子，揭露邪党说的不顾亲情是谎言。二，揭示出迫害的邪恶程度。岛屿湖南211位鲜活的生命，211个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被迫害致死。恶警洪宝华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着，一边和恶警陈明用穿皮鞋的脚用力踩碾年过50的胡百荣老人，老人疼痛难忍，最后失去知觉。 题目：佳木斯劳教所所长侯某，政策就是感化、强化、火化。导语：李兰英左眼失明了，起因是他说出了政府不让说的话。题目：我有28种刑法整你们法轮功。上门的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种权利。题目中有最后的日子，指被迫害致死，修炼法轮功是一种权利，前者是事实，后者是说理，但作者没有站在前面说，而是让事实说，让主人公说。文学家托尔泰曾说，我不去叙述，而是让主人公替我说话。新闻界对此的共识是，聪明的作者一般不直接表态，除非普遍公认的事实，他只是用人物的动作、言辞表达作者的观点，看似更客观公正。三，用破解党文化的一句作为开头，政党一个会，绑架一大批，无权无势的老太太破坏法律实施。四，从人的情理上入手，在讲真相中，我们都发现，你对一些判断是非能力差的人讲真相、讲道理，不如说一个具体迫害情节或某人受益的例证，因为人的最大执着是情，从这一点入手，他们就容易从情感上接受。两位孝子现冤狱，慈母何所依？这个题目就是从情感入手。岛屿看着一家人在一起似乎其乐融融的样子，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我刚刚离开了地狱。是的，只能叫它地狱，回到人间。这家地狱的官方名称叫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奴工生活，一把雨伞，一把美丽的雨伞，总是让人联想许多美好的回忆，但对于刘倩倩来说，却是无边的痛苦记忆。这段是描述奴工生活。总结以上的观点，就是站在读者的心理位置，定位在更广大的读者人群，包括不明真相的重症患者，让读者顺着文章的视角，从人性良知的角度去观察事实，去思索问题，避免了读者启用党文化逻辑。文章需让人真正的有机会做出道德的判断和良知的选择，尽最大限度救度能救度的一切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廊坊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别再让师父痛心。我是廊坊地区的大法弟子，自廊坊洗脑班成立起，在明慧网上总看到各地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的消息，我们这儿也不断的有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每听到有同修又遭绑架时，同修们有的贴不干胶揭露迫害，有的在家发正念，有的去发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这几年周边各片同修包下某日去廊坊近距离发正念，解体廊坊洗脑班，但这么多年我们大家都在做着各自能做的事，为什么没起作用呢？洗脑班依然存在，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这儿前几年只要是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同修，几乎都是写了保证书才被放出来的。上个月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同修在面对面向诗人发神韵光盘时被不明真相的诗人举报，结果被恶警抓进了廊坊洗脑班迫害。我们这儿的资料点同修马上做出了针对迫害同修的派出所，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的不干胶，同修们很快都贴了出去，大家也帮被绑架的同修发了正念。可一个月后，同修写了保证书出来了，还是廊坊洗脑班的恶警亲自开车把同修送回家的。可十多天后，我们这儿又有两个同修在向世人讲真相时被抓了，又是上次那个派出所的恶警抓的，又直接送到了廊坊洗脑班。我们这儿的同修又开始为这两个被抓的同修发正念，被抓的同修家属去要人那天，我们这儿的同修帮发了一上午的正念，被抓同修家属也走了人的路，找了好几个人，听说还找了廊坊的某大官， 结果也没起作用，人家说管不了，这事现在直接归北京中央管了。我就想和同修们切磋一下此事。我个人认为，这么多年来，同修们为了解体邪恶的洗脑班做了各种事，但洗脑班依然存在，是不是我们同修学法不用心，没有真正的理解法？记得师父讲过，比如说有的学员被抓进去了，在严刑拷打中承受不了，就写了悔过书，可是呢，他心里想，我这都是骗他们的，出来之后我还练，我还出去正法，还上天门，可是这是不行的，因为这种观念在人这儿也都是败坏了以后才形成的，而那些神他不会这样，他没有这样的思想，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道行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同修啊，迫害刚开始我们法理不明，有的同修被恶警抓进去，违心的写过三书，可现在师父的法都给我们讲得这么明了，你还写保证书，是不是你没有真正的把师父的法学好啊？你真做到信师信法了吗？师父在书中写的还是在严刑拷打中承受不了，就写了悔过书，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可是当我们的同修在洗脑班写三书时，那恶警都没有向你们动言行啊，你们就在恶警的假善欺骗下背叛了慈悲的师父，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怎么这么不给师父争气呀？我愿同修们都用心学法，即使你没时间多学，那只要学一小段，也要真正的把法学入心，别再让师父为我们痛心了，别再给自己修炼的路上留下抹不掉的黑点了。我觉得如果同修因为修炼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遭迫害时，那你就想一下师父在红印二中的别哀，按师父的法去做，你就能过好每一关。如果同修都不听邪恶的知识，都不转化写保证，那邪恶就会灭尽，洗脑班就会解体。
找出缺少慈悲心的原因。一天早上练完动功，我又想到了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出不来慈悲心？蓦然间，前天和一个同修谈话时，他的一句话映入我的脑中。他说，我在照顾病重的公公时不怕脏，是因为我有善心。我似乎明白了我为什么出不来慈悲心，是因为我的怕心太多了。我虽然不怕脏，但我怕打、怕疼、怕冷、怕饿、怕老、怕丢工作，还有怕被抓、被迫害的心。这么多的怕心都是肮脏的人心，神会有这么多怕心吗？没有，神只有一颗济世救人的慈悲心。我还想到了常人亲戚们说我的话，他们说我老盼着灾难来，在每次灾难面前幸灾乐祸，根本没有善心。我很不服气，我说灾难又不是我弄来的，我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哥哥对我说，你对又怎么样啊？是啊，要是一个佛或菩萨，他会盼着灾难来吗？不会，他也不会和常人争什么对错，神佛只会在灾难来前抓紧救人。我又想到，每当看到师尊讲时间不多时，想的都是自己终于要熬到头了，到那时亲戚朋友都要感激我。现在想想，这又是颗多肮脏和可怕的人心啊。一切都是伟大慈悲的师尊在做，没有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救起，我不和常人一样执迷和可悲吗？怎敢贪天之功呢？我现在体悟是，师尊每次讲时间不多时，也是师尊期盼我们赶快用神的标准要求自己，赶快走出来救度众生，这正是常人与神佛的差别。师尊希望我们不要被淘汰， 因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听到师尊讲时间不多时，是怎么动的念？是抓紧救度众生的正念，还是为私为我的念？就是里和全宇宙的神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海内外每个同修心里时刻想的都是怎样抓紧时间救人，我们就都达到了标准，那么这场迫害可能就结束了。遗憾的是，我如今才悟到这些。过去总认为饿那就赶快吃，冷就多穿一些，有什么？反正一直在做三件事呢。因此我甚至一直在滋养这些人心，很少主动去抑制。现在明白了，我滋养着他们，我怎么可能出慈悲心呢？还有那颗盼望赶快结束的心，这些都是肮脏的人心，都必须去掉，才能修除慈悲心，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我想是慈悲的师尊点化我该去掉这些人心了，因为修炼的时间真的越来越少了，而师尊盼望我们每一个同修都能赶快达到标准吧。我才明白了这些，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救度，带我回家。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向邪恶做任何承诺。前几日与一位同修交流，同修说这一阶段遇到的干扰特别多，问了一下同修在最近有没有做偏离法的事情。同修说最近办退休金，因为修大法的原因不给办，就让常人代写了一段不练功的话，然后把材料交了上去，办退休金去了。后来想想让常人代写也不对，就写了严正声明发到了明慧，明慧也给发表了。我说干扰的原因就在这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能向邪恶做任何的不在法上的承诺。虽然已经写了严正声明，并且明慧也给发表了，我也建议同修针对此事多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与迫害。我与同修交流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所带来的严重干扰。几年前我在单位讲真相，被反映到了领导那里去。与领导谈话时，领导表示不反对我修炼大法，但是我在单位讲真相，他有压力，担心他的官职受到影响。我当时对他说了一句，如果你有压力，我可以不在单位讲真相。就这一句话，虽然没有写在纸上，只是口头上说出来，慢慢的干扰就来了。从那以后，在单位再讲真相越来越难，同事们越来越不听真相，或者听了真相效果也非常的差。到了最后，我自己都很难有信心在单位开口讲真相了，身体上也出现了一些干扰，腿痛得厉害。后来学法 向内找，认识到就是我说的这句话招来的迫害。于是写严正声明发到明会，先后写了几次，明会才给发表。随着严正声明的发表，慢慢的在单位讲真相改变了，效果越来越好，身体上的病业假象也渐渐消失了。所以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向邪恶做任何的不在法上，甚至是背离大法的口头或者是书面上的承诺。一旦做了，一定写严正声明给明会发表，并且要及时学好法，把心性提高上来，及时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非法拘禁法轮功学员触犯刑法第128条。99年邪党迫害法轮功前，我偶然在家里看到一本法律汇编，翻看时无意中看到刑法第128条规定，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可以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当时也不知为什么就印在脑子里了。几年以后，迫害刚刚开始的那一年，有几个同修在计生委被打得很厉害，我去看他们，被那群职业打手看出来，要扣下我。我问一个穿迷彩服的，你是不是在编警察？答曰不是。我很严厉地说，你们敢扣我，就触犯了刑法第128条，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可以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个小头目低头想了一会儿，对我说，你走吧。其中一个有点良心的人悄悄地催我赶紧走。后来我被迫害时，一个局长叫我写这写那的，我不写，他要把我关起来。我又说了同样的话，他干嚎了两声就不吭气了。邪恶的610洗脑班那些恶人在这方面是很忌讳的，他们也是不敢出面，都是 B 单位往那里送人，他们一般不敢上门。现在想想，看似偶然看到那本书，又正好记住那句话，其实都是师父事先安排好的。后来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一个曾经用打火机烧同修手、烧女同修下身的流氓恶警非法提审我，我不配合，他找了一根木棍，一下一下打我的踝骨。这个职业警皮的手法打人很疼，但没有外伤。我说你打人违反规定，他等通火回来后说他还很厉害嘞。以后几年几次交锋就没敢再动过我一下。我在劳教所里被迫害时，他从其他同修那里炸出了事情，跑去非法提审我。他问我的事，我想不能承认。那时还不知道师父关于不配合邪恶的法理，只是觉得一是他会在两个人之间来回炸，越炸越多；二是会给其他同修造成压力。可是他越来越猖狂，我苦苦抵挡，他越发嚣张。这时我心里出现了一丝微小的犹豫，但我没有动心，依然不配合他。他还在穷追不舍，说我们去干什么了云云。突然我一句话脱口而出，说完我自己才反应过来，你这是诱供。只见他就像一个扎破了的气球，一下子蔫了，叫我回去。我站在门口的时候，听他对劳教所恶警大队长说要提审某某，我们一起共过事的同修。恶警大队长说某某不行，言外之意对他你很难问出什么。值班的尤大问提审我什么了，我看到某某正好在那个尤大身后，就大声说问我某某的事，我哪知道。这样某某就有心理准备了。闯过这一关我非常兴奋，从人质方面看，恶人们似乎铁板一块，肆无忌惮的一意行恶，但是我们有师父保护，有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就没有破除不了的邪恶。
Thank you.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要全面揭露邪恶的钱财勒索。中共流氓集团的邪恶迫害依然在苟延残喘中延续着。近年来，邪恶的经济迫害在升级，恶人勒索抢劫钱财不仅公开化，其贪心越来越重。在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十几年前恶警们开口索取万元的不是太多，近几年来，无论在什么样的地区，恶警们是张开血口开价，对农民都敢开口索要七八万元不等，对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同修，恶警们更是百般刁难，目的就是想勒索到巨额钱财，有的被勒索十几万，有的被勒索几十万。这种趋势有的地区还在发生着，有的地区到现在不敢进行全面彻底的揭露迫害。部分同修担心揭露迫害招来恶警骚扰，有的勉强迎合，写出几个字胆胆突突地应付一下，不能真正认识到揭露邪恶就是在制止解体邪恶。在整理迫害案例时，有的同修建议不写出迫害人的人名以及详细的过程，有的不让写出被勒索的钱财。有的地区一些同修在怕心的带动下阻挡同修揭露经济迫害，说是还不到时候，无意中帮助掩盖邪恶的罪恶。针对此问题，谈谈个人认识。我们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面对邪恶的迫害，首先是我们要清醒理智，这样才能引导众生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对邪恶的无视沉默，无疑是对邪恶的纵容。我们是传播宇宙真理的大法徒，怎么能畏惧邪恶的嚣张？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揭露迫害，制止迫害。中共邪党和江罗流氓集团发动的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至今已超过了14年。14多年来，经济上截断一直是其铲除法轮功、从肉体上消灭法轮功学员的杀手锏。邪党在经济方面迫害法轮功学员，令人触目惊心。罚款是邪党610及公安部门最常用的经济迫害手段，罚款的钱数一般在十几万到几十万之间，个别地区甚至超过100万。一些公检法人员还趁机勒索学员家人，中饱私囊，钱数不等，最少的数百元、数千元，最高的达到数万元。各级公安人员动辄就对法轮功学员抄家，借机行抢，他们把抢来的钱物只上交一小点，掩人耳目，其余绝大部分则私自瓜分掉，金钱或金银首饰、古玩之类的尽数私吞，其他高档物品如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或私分或送人情。在农村一些地区，邪党人员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竟然强行收缴法轮功学员承包20年不变的土地，不许法轮功学员耕种，规划自己或转给他人，从中牟利。有的地区邪党人员动辄对法轮功学员罚款，学员没有钱，这些丧尽天良的恶徒就实施非法重判。对邪恶的这些经济迫害，作为大法弟子表示沉默，就是在默认邪恶的恶行，人心造成的邪恶有存留的空间，邪恶就敢肆无忌惮地继续实施经济迫害。有的恶警参与迫害，就是为了捞取钱财，把对善良人的迫害当成发财的渠道。对于这些罪恶，我们给予曝光揭露，就是在制止罪恶。为了尽快解体邪恶，救度大量的众生，让我们用正念看问题，早些把人心去掉，真正在法上看问题。希望一些同修多学法，从法中树立起强大的正念，别让怕心挡着你的路，也不要因怕心阻挡整体揭露迫害的进程。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希望大法弟子不要往真相资料里放真相币。在保定讲真相时遇到这么一件事，当给一位壮年男子讲明了真相三退后，送给他小册子和光盘时，并说今天还没有吃早饭呢，给点真相币买点早餐，也替你们花点真相币。还有一个同修去讲真相三退，给对方讲明了真相并三退后，当送给那人用自封袋装的真相传单时，那人打开自封袋后问，怎么没有真相币？ 再有一个大法弟子在公交车上听到人误传说什么法轮功的上司给他们资金，由此我想到，看来是有大法弟子往真相自封袋里装真相币，这样做好吗？这会给大法造成什么后果想过吗？也可能是想救人吧，但实际效果是什么呢？是否事与愿违呢？我认为，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人，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在人类大淘汰时好留下来，讲明真相，送给他们光盘真相传单，是让他们更进一步了解大法，也是让他们做传媒，送给他的亲朋好友看，让更多人得救。我们大法弟子的资源是有限的，要做光盘，要印酒瓶，印真相传单是需要资金的，为什么不把钱捐给大法弟子做光盘和真相传单呢？如果不是面对面讲真相，只送真相币，能救了他吗？他还认为你大法弟子不敢花真相币，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给他，可能他们认为你的钱是上司给的呢。希望同修今后不要再往真相自封袋里装真相币。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我心里在失望的同时，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求别人帮助时，同修却避开了我的问题而谈自己呢？这不正是自己的表现吗？这是一种私呀。记得好多次同修在过关找我交流时，我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静静地听对方把话说完，然后帮着同修在法上提高，闯过难关，而是对方还没说上几句就打岔，再不就强化，急着说自己的什么事儿，把对方提出的问题放在一边。特别有的同修宵夜让我帮助悟一悟时，我就说，哎呀，我也是这个状态，好几天了也没突破。说来说去，倒成让对方帮自己悟一悟了。还有一种表现是，当自己状态好时，对难中的同修不是理解同情，而是有点居高临下，说话声也高，拿师父的法开导对方时，反问句也多，如你修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能犯这样的基本错误呢？这不行啊，高调式的评论。很多情况下，这样不仅帮不了同修，很可能还往下推一把。其实帮助同修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是真心为对方着想，还是借着这个机会大谈自己如何如何，把对方提出的问题淡化了，这真的是一种境界。新宇宙的生命不该是这样的表现呀。两个人交流也好，几个人交流也好，别太看重了自己，老是想着自己而忽视了对方，那是私呀。当同修提出项目上的事也好，身体病业也好，需要你帮助时，真的应该静心的去听，冷静的思考，先别打岔，别抢话，别耳朵听着对方在说，心里想着自己什么事儿。如果真能做到，不管你给予对方多大的帮助，哪怕一点点，那都是无私的表现。摘自文章《学会倾听》。师父让我看到，在邪党文化下长大的我，利益心还很重。记得有一次同修说，什么什么店衣服降价，开法会或办神运时需要好一点的衣服。我想，我的衣服都比我瘦了，我确实需要重新买合身的衣服了，我就去了那个店。在店门外，我就看见挂着一身衣服，看起来很好，尺寸也合适。到里边一看，降价后还很便宜，但是利益之心让我还要到里面去转一圈，看有没有更好更便宜的。很大的店，在里面转来转去，看过去比过来，还要到试衣间的小房间里去穿上，看看镜子，结果都觉得没有第一眼看到的衣服好， 最后还是到门口买了第一眼看到的衣服，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在店里。出来后我好难受，脑子里出来唯利是图四个字，把我吓一跳。我知道转法轮里师父讲了唯利是图，但我从来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过。从小邪党文化的灌输形成了一个可笑的观念，只要一看到一听到唯利是图四个字，就和无辜被邪党迫害的地主资本家联系在一起了，好像习惯了这个强加给他们的专用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专用词与自己有关。师父的法使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和道德败坏的常人一样了，唯利是图，自己还不知道。利益之心的根是为私的，当我看到他对修炼人的危害，下决心修取利益之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世界观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我开始想别人了。选自文章《用好大法资源，尽量多救人》。同修的闪光点不时会反衬出我的不足，使我很容易发现自己的人心，发现长期隐藏的执着，从而尽快修去。同修的净师净法，精进实修，不计不怨，常常使我震撼。同修的无私、宽容、忍耐，时时为他人着想，常常令我感动。我学会了向内找，学会了实修。一次，我在一同修处讲真相，同修用的是一台式旧电脑，用的过程中动不动就停机，我忍不住大声抱怨，这样的机子怎么还用，尽浪费时间。同修显得有些不自然，但没说什么。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太过火，感到很不好意思。后来和同修交流此事，同修说他对任何东西从来不轻言放弃，他都是给加正念，他始终相信这些法器能被大法弟子选择，最终都会归正。最后还真是这样，在救度众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感慨同修对生命的珍惜，自己却从来没有把设备当生命对待。虽然相信师父法中讲的万物皆有灵，可是实际中就没有这个概念，还是自己学法不扎实，信师信法不够，还有受邪党文化无神论的毒害太深。经过这件事，我改变了一个顽固的观念，自此之后，我对待任何物品很自然的就当作活的生命看待，同时我也懂得了珍惜生命。还有一同修待人非常诚恳，对我也非常好，我却老爱指责，我意识到自己不对，可老是改不了。可不管我怎么对待同修，同修从来不记不怨，不放在心上。后来我终于被同修真诚感动了，我对同修的善念也在增强。通过这件事，我深刻体会到了善的巨大力量，因为同修的善心使我身体上那个不善的因素终于解体了。师父说，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呀，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非常感谢同修给我那么多机会，使我一次次修去我的魔性，而没有和我形成间隔，更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别人是一面镜子，我发现当我指出同修有什么人心时，反过来看自己全都有这些人心，有些人心更重。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
Thank you.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